在六四29周年的前后，在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各种的纪念活动，另外也包括了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艺术家巴丢草，他在网络上发起的以坦克人2018为主题标签的活动。与此同时，在海外对于六四真相、六四的分化、六四的意义相关的问题的讨论也是蝉联往复。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六四的学生领袖周峰锁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谈谈他对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些观察和想法。欢迎您，周先。
谢谢主持人。
是，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来自香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纪念活动。我们知道您这次来到了华盛顿这个 DC， 也是来参加六四的相关纪念活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你的观察，在全球的这个纪念规模与往年相比，是不是更加的大了？那么你在这次当中参与了哪些活动呢？
这次在海外呢，其实纪念的范围规模好像比去年还要大一些。那么我最了解的就是，第一是旧金山的那个，我在来之前也参与了组织。那旧金山今年的组织活动规模就比以前比大很多，可能是过去这些年最大的一次。参与的年轻人也很多，还有这个各种形式。那么在纽约这边，像我参加的我原来是想在纽约，后来在 DC 参加了两场，在学子联的和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的这两个都感觉是非常好。学子联的那个在大使馆前的那个人数也是相当的多啊，对于这样一个非整年的一个年，实际上是相当好的。当然真正的亮点还是香港，就是参加的人数比去年还多。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激励人心的。像香港永远是这个它的火炬的中心，就是在海外纪念六四我们非常感谢香港人。
是，我们知道今天在自由亚洲电台新闻里面，我们还看到了有这样的一张图片，一位88岁的老婆婆，她说呢，她每年都来，以前是走过来，现在呢，后来是走不动了，拄着拐杖来，现在走不动，坐轮椅，也要她的儿孙推她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烛光晚会。那她还特别提到说，如果不坚持下去，中国人永远没有未来。所以对很多的香港人来说，六四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更加切身的，特别是在这个九七回归之后呢，很多人觉得说中国的未来与香港的未来更加的贴切。你认为未来香港在纪念六四，或者是维持六四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上，它能够继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纪念六四已经成为这个香港本身它的它个人的它这种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当全世界想起香港的时候，纪念六四还有它在89年所扮演的这些角色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纪念六四这种教育这个历史中间成长起来的这些年轻人，也是香港雨伞运动的中心。那我去香港，在那里在街头，曾经在战中的时候和他们在街头一个星期就是等于是我对他们当年支持89学运的一个回报。那么我就切身的感觉到这个纪念六四，纪念就89运的精神真正在香港是有传承的。那么将来我想它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也引起了很多这个广泛的关注的一个纪念活动，那就是坦克人2018。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这是一位中国的这个艺术家巴丢草他所发起的。那么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包括了外国人手提两个购物袋，模拟他们就像是当年坦克人那样的一个情景。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这场坦克人的活动？在不久前也有人发起寻找坦克人的活动，刚刚我们新闻里也提到了，很多人对他的真实身份、他的命运到现在仍然不得而知。您认为坦克人他到在这29年来，他对于天安门运动他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坦克人他的本身这个人他的这个命运将会如何的继续的牵挂着所有关注民运的这些人士？
我想坦克人这里边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坦克人那个具体的个人，另外一个是他代表的这个符号。那么作为个人呢，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情况，我想很多的现在这种情况都很难确实。那我个人也从一个见过，就是在现场见过坦克人的，他给我透露一个细节，就是在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后来呢实际上坦克中间出来还是向他们扫射了有这样一个细节。当然这些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确认他究竟在哪里。那今年又有新的说法，说他后来又在监狱里边， 等等，当然这一直是牵挂人心的。但真正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纪念的，那很重要的就是它代表的就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就是共产主义的崩溃。那很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就是个人面对强权这个自由和暴政这种斗争中间这个个人意志的一个旗帜。那所以在任何地方，这个坦克人的形象都是非常令人激动的。那我也是在 DC， 我第一次去这个新闻博物馆，我就看到凡是提到八九年的这个坦克人的形象，就是这是世界性的，谈到八九年的坦克人的形象永远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形象，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嗯，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今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啊，看起来规模要比往年更大，那么有更多人的参与，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少的这个中国关心民主的人士在担忧。那么对于六四运动的相关的传承，我们知道在中国内部这个天安门母亲的群体在不断的凋零，而在海外呢，这些当年参与民运的包括您在内很多的这种民主运动的人士呢，也有一些所谓的分化的传闻，或者是一种意见不合的这种分歧，所以好像都在面临一些不同的挑战。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境遇呢？
我想这29年，其实这种坚守，这在人类历史上也就是都是非常少有的。当我当年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当然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强权可以把坦克开到天安门广场杀人，这样还可以存在这么久。那么想一想中国历史上那些，比方说苏武牧羊等等这样的。实际上都是很短的，这个已经快30年，这的确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也正是这么长的时间，让这样一种抗争坚守显得非常的可贵。那么我想今年的这种各种讨论中间呢，一个就是有一个比较新的，我想有争议的，就是包同讲的这个政变说。那么从共产党内部的程序来看，邓小平的六四屠杀的确是一个政变，那么他是没有符合共产党自己的程序，这个所以他是永远不敢面对这个事情，就是他的一个军委主席对吧，把一个他的党的书记用非正常的方式迫使他下台，在这中间用军队屠杀抗议的人民。那么当然这个里边有争议的，我想可能就是我不同意的也是，就是八九民运本身是民间自发的一个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我们看到的是人民自下而上要求改革要求民主自由的这个力量。那么这是今年可能就是在这个回顾中间比较争论的一个方向。那么在今年的确就是你刚才谈到坦克人行为艺术，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个发展，因为八柳草是年轻一代，那么我们是资深推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跟他非常密切的互动很多年了。那么在以前就讨论，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做纪念六四的时候总是很让人感觉很固定的这种城市，那当时我就说那你可以批评，但是呢你最好能够做出自己的方式。后来他就在澳大利亚的街头有坦克人的这个造型做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年呢这个得到普遍的响应。但是我想这个其实也只是一个预演，那包括国内都有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是被抓，那还有一些国内的朋友我看到也有几个就是 post 这个坦克人的形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这个行为艺术本身呢，因为简单容易实施，而且它就是无论是中外都有广泛的认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持续，特别是在明年30周年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的一个行为。
是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最后我想利用一分钟时间请您跟我们谈谈，您也提到了明年将是30周年的日子到来，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纪念活动，您希望未来在特别在30周年的时候这个纪念的主题是什么？很多人过去说六四要平反但也有很多人说六四要的是清算，那么未来你觉得30年甚至60年90年我们一路这样走下去，你觉得纪念六四的主题应该坚守在哪一些点上？
我想今年和明年都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过了30年之后，大家就认识到当年坦克上街杀人造成的结果，这是个暴政，改变不了。 啊，它无论是这种经济还是科技改变不了这个暴政，所以这个共产党的这种专制统治必须改变，那么才有啊八九六四的真相的浮现，才有正义才能实现。那对于国际社会也是这样啊，我想今年这是很清楚的一个转向，明年这个肯定也是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国际社会认识到坦克上街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危害，现在也变成这种经济强权下对全世界的一种威胁啊！我想这个明年可能会有更多的从这方面的也考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周峰锁先生，感谢您抽空来到我们的现场。